一粒子弹头。刘五爷出生在清朝末年，16岁那年被挑去给皇帝当侍卫。据说有一次惹恼了皇帝，皇帝一气之下朝他开了一枪，子弹射进他的左脚，弹头一直留在里面。后来刘五爷参加了辛亥革命，忍着脚伤的疼痛照样行军打仗，还屡立战功。只是后来由于腿脚不便，行动越来越困难，这才离开部队回乡种地，还娶了个农民的女儿做老婆。这女人也争气，一口气给刘五爷生了5个儿子，把左右乡邻羡慕得不行。可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刘五爷和老婆含辛茹苦，好不容易把5个儿子养大，让他们一个个娶妻成家，生儿育女，眼看就到了自己可以享清福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白发苍苍的刘五爷成了军阀的代表，天天被拉出去批斗，一站就是大半天。他那留着的一粒子弹头的左脚哪里受得了这么折腾，痛得实在挺不住的时候，刘五爷就只好倒在地上装死。刘五爷的老婆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便借了点钱硬拉刘五爷去医院检查。医生一看说，这事儿简单，开一刀子把子弹头拿出来就好了。可那时哪来的钱开刀呢？老两口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，只好去求5个儿子。可让他们寒心的是，老两口把这事儿一说，5个儿子没一个肯掏钱，都说动手术不是闹着玩的，老爷子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再挺一挺不就过去了吗？5个儿子还说，那子弹头是清朝皇帝给打的，早不取晚不取，偏偏现在这个时候取，这不反而是给人家提供口实吗？更让老两口伤心的是，这5个不孝子不愿掏钱也罢，哪知当天晚上竟还联名贴出告示，表示要坚决和老军阀刘五爷划清界限。这老两口气得差点吐血，好在刘五爷是个硬骨头，任凭怎么斗他就是不屈服，就是不死。老两口相依为命，愣是熬过了那个年代。这天上午，刘五爷正坐在家门口晒太阳，突然来了个西装革履的人，喊他一声爸，说儿子10多年没有孝敬您老人家了，今天是特地来给您磕头的。刘五爷抬眼一看，认出面前这人竟是自己的大儿子，他呆住了，说磕头就免了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大儿子凑近刘五爷说，爸，这些年其实我一直惦记着您脚上开刀的事儿，现在条件好一些了，我想接您去城里把刀开了。刘五爷一听开刀两个字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哼了声鼻子说，开个屁，我都黄土埋脖子了还去开什么刀啊，前些年天天站着挨斗，那倒真是痛得钻心，现在无所谓了。可大儿子不答应，爸，不管怎么说，弹头在里面总不是个事儿，说不定哪天又痛了，还是让医生开一刀拿出来放心。你再想想，想好了打电话给我，我来接您去医院。大儿子说完就走了，刘五爷瞧着他的背影，嘴上挺硬，心里却很开心。到底是自己养大的儿子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总还能想到我，不错了。一高兴，他当晚就多喝了一杯酒。第二天一早，刘五爷还没起床，谁想多年不见的二儿子也上门来了，走到刘五爷床前说，爸，你还好吗？我一早就来了，怕吵着您，一直在门外等着。刘五爷见二儿子也总算回心转意替自己着想了，眼睛就不由有些湿，他问老二，你怎么想着回来看看，有事？二儿子在刘五爷床边坐了下来，拉着刘五爷的手说，爸，我今天来还不是为了您脚上的那颗子弹头，那玩意儿不见医生是不会自己跑出来的，我陪您去看看吧。刘五爷一听感慨着说，老二啊，我几十年都挺过来了，现在这个年纪何必再去花这冤枉钱呢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可谁想二儿子也不答应，而且接下去老三老四和老五突然一个个都来看刘五爷了，而且都是动员他去医院开刀取子弹头。刘五爷不答应，他们就不罢休， 再后来，五个儿子五个媳妇儿来了个总动员，浩浩荡荡一起来见刘五爷，非要送他去医院动手术。这一来可把刘五爷给镇住了。刘五爷心想，儿孙总归是儿孙，不管他们以前对我怎么样，现在回心转意也总是一份孝心。去医院就去医院吧，把子弹头拿掉，或许腿脚真能再利索几年。他这么一想，就点了头。手术那天，五个儿子和五个媳妇儿早早的都赶到了医院。刘五爷被推进手术室后，他们一直守候在门外，寸步不离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当刘五爷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，儿子儿媳妇们一下全扑了上去。大儿子拉着医生急切地问，子弹头呢？医生愣住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做小辈的，老爷子的情况不问，却垫着子弹头？他亮亮手里的托盘说，不就是一颗子弹头吗？又不是什么宝贝。这时候大儿子眼疾手快，一把将托盘里的子弹头抓到手里，其余几个儿子儿媳妇看到当然不肯罢休，立刻上来抢，兄弟之间直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医生护士在旁边简直看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就上去拉他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老五的媳妇儿因人小体弱被挤在最外面，她哭着说，你们不知道，听说当年清朝皇帝用黄金钻了十粒子弹头，从一到十编了码，是专门用来对付他身边的谋反分子的。我公公脚上这一颗子弹头肯定就是其中的一粒，现在十粒子弹头中九粒已经被外国人高价买走了，国内只剩下这一粒，价值连城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